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今天刚才我们私会，
没开
，我开了，是你们没开。有没有声音？
没有
。
有了吧？好，感谢主。那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弟兄姊妹告诉我，约翰福音谁写的？
约翰
写的，这我们都知道啊。那约翰跟主什么关系？是主门徒的关系，对不对？那么约翰是主门徒里边的是上帝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徒。在耶稣的12个门徒中，那么有前三位最主要的门徒，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约翰，还有一个呢叫什么？雅各啊。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么雅各跟约翰是亲兄弟，他们是一个开船厂的一个这个西比泰的人的孩子。这两个人跟随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就这位这个约翰呢，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他比较容易论断人，他也容易批评人，他也容易发脾气。有一次你看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当那个撒玛利亚的孙子不信耶稣，他就说，主啊，你降下天下的火把他们都烧死算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都比较比好，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人家没信，我们说你下地狱，我们也不会这样讲。那这个约翰就可以这样讲话，他的外号叫雷子。为什么叫雷子呢？就是他发起脾气来就跟我们这两天打雷的声音一样，吓人的，对不对？可是耶稣改变了他。所以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当你碰到耶稣不被改变。神可以改变所有的人，他也改变一切。所以约翰后来被称为什么样的使徒呢？称为爱的使徒。他讲的所有的一切的核心都是爱，都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啊，与基督的关系。你看，我们管约翰叫爱的使徒，那我们管彼得呢叫盼望的使徒。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讲到，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以为大喜乐，试炼来临的时候不要怕，因为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要管保罗的称为什么？信心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讲他的所有的经文的时候，他讲到都是信心啊，信心。通过信我们认识神，通过信我们生命成长，通过信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位爱的使徒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讲到我们与主的关系，这段经文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哎，我这个哪去了？谢谢。那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讲到耶稣基督说他是真葡萄树，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那我们呢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那么葡萄上枝子有两种功能啊，第一个啊，它是茂密的枝子；第二个，它是结果子的枝子。如果一个葡萄树不结果子，就会被剪掉。我常常想到，约翰为什么要用耶稣为什么要用葡萄树来比喻他和我们的关系呢？葡萄枝子，他为什么不用大松树呢？他没有用白杨树啊，没有用白桦树。好像大松树形容的都是革命烈士，对不对？一般这个革命烈士用大松树，大雪压青松，那青松听写诗，若知松高洁，带着雪化石，那陈毅写的诗嘛，对不对？那我看到耶稣用葡萄树，好像你想，葡萄树除了结果，它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吗？没有。还有什么功能？烧火。就是结果的吧，那果子榨酒也是果子榨的。如果把葡萄树砍掉了，葡萄树能干什么呢？
烧
嘛，烧也没有多少可以烧的，对不对？你看呢，如果大松树砍掉了可以做栋梁啊，对不对？白杨树砍掉了可以烧啊，可以烧壁炉啊。可是葡萄树啊，如果你砍掉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对不对？它没有任何的用处。葡萄树唯一的功能就是结果子，结果子。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也可以来传扬福音。我们这两年看到我们在悉尼，我们在传福音，好多人信耶稣，好多人来到我们中间。 那是我们这个生命就可以成为祝福别人了。那天我在呼召的时候看到爵士走上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泪流满面的，我相信他们当他们生命跟圣灵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他们那种感动从心里出来的，也许他们还带着很多生活的重担，但是到主耶稣会帮助他们，他们终于有了依靠啊！因为这个世界靠人是靠不住的，靠人人倒，靠山山倒，唯有靠耶和华永不动摇，明白？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学习了靠耶稣。那在学习靠耶稣，我们生命要成长，成长就建立主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信主了要读圣经啊，对不对？啊，第一要读神的话，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不知道信的是什么。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神的话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在那个话里面，我们的道路就通畅，我也告诉弟兄姊妹要祷告，信主了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与神沟通，祷告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如果我们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我们属灵生命也需要呼吸。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要聚会，来到哪里聚会呢？来到教会。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教会是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与神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一同成长的地方。所以教会希腊语叫 Ecclesia，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从世界招出了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这个叫教会啊。教会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教会是在基督里边存在的，教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是神把我们从世界招出来建造的教会。我们在美国教会很多，你问美国人你信耶稣吗？他都会说我当然，去教会吗？那不一定啊，对不对？那教会好像美国过去统计是100年前美国是95%的人去教会，那现在只有53%，那你看这个比例很低了，越来越低，可是这还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对不对？我现在澳大利亚可能连53%都没有了，对不对？那教会慢慢的失去了光，失去了见证，失去了能力，教会慢慢的流于中产阶级的俱乐部，人们来到教会是享受神，但是却没有来追求神，来荣耀神。那我们现在看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我们有一个图片是个统计数字，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对照一下，我们中国人可能比他们好一点。我觉得中国人一信主就很认真，这是真的啊！这我看到中国人信主不顾性命的信而且这个忘记了穿的一切去追求主耶稣，这很多人。那在美国今天好像不太一样，你看这个统计数字挺可怕的，说在100个教会的会友中呢，有10个找不到了，正常，对不对？然后呢，有20个没有祷告的习惯，请问有多少没有祷告的习惯？每天我们会祷告吗？我们有人吃饭都不会祷告的，拿去就吃，还不要说去教会祷告会，对不对？我们都忘记了祷告。那前几天最近祷告好像多了一点，是吧？为什么？这看到有个统计数字说祷告那个食物健康，说日本一个科学家发现了那个水，你祝福它，那个水就变得很清纯；你如果咒诅它，那水就变得很臭，很浑浊。所以大家开始看到这食物，变得浑浊嘛。所以我们因为食物里边都是水分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相信科学家的话，我们就祷告。为什么呢？是为了这个食物更好吃。其实祷告不是的，是感恩，是因为神给你吃饭的能力。人都有多少人没有吃饭的能力吗？你在化疗的人有吃饭的能力吗？他吃饭的时候他嚼的东西都会把嘴嚼破的，对不对？你应该知道说，今天你有吃饭的能力，你就应该感恩。你们好，对不对？我看到25个不经常参加主日崇拜，30个不读圣经，35个经常迟到，这个我们华人教会不比美国差，你知道吗？华人教迟到是非常多的。有的时候你当你敬拜团一上来的时候，你看一半人，然后一边敬拜一边来，一边敬拜，人人一个人，等敬拜完了人也差不多了。有的人那敬拜都不来的，牧师讲道都不来，吃午饭来，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好几个人吃午饭来的，吃午饭，因为什么吃午饭来呢？那别人就有些弟兄开会就说，牧师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总是吃饭来拿着盒，我还没等吃呢，他就装还带回去。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才来，那怎么办呢？那我说你说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不知道。我说经常吃嘛，吃就让他们吃到底。来到教会吃，从里边外边吃好。教会什么好吃的？教会就一道菜，客是一味款待，对不对？我们教会有时候 中午包饺子，400多人的饺子就是一种菜，饺子啥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有的人就要做面条，这个组就做面条，400人吃面条，呼噜呼噜炸酱面，你想多大的功夫？那比较简单，就是做个炒个这个炒一个荤素，然后再做个米饭就完了。你想400多人吃饭，弟兄姊妹自己做，为什么自己做？在外边 order 很贵，一个人要2块钱，我们自己做一人3毛钱。你看我买的肉很多，就是差很多，所以你看他说，哎。有的人，我说为什么呢？他愿意到教会吃饭，就比到夜总会吃饭好啊，对不对？他在那吃的，他就不好意思就信主了。你不能老吃那嘴短，不能吃好几年还不信主，太不好意思了。他们我们就是，因为我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因为牧师的爱心、弟兄姊妹的爱心，请到家里吃饭，说要不要信耶稣？刚吃完麻辣香嘴，我不信，不好意思。像我当年逃到山里的时候，那个农民。帮助我农民，他给我炖鸡汤嘛。有一天他把鸡汤碗刚拿到手端回去，我刚喝完，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看见鸡汤碗，我实在说不出口，我不信。这么爱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你，然后就这么点要求，你要信耶稣，你信了吧？很多人不都因为弟兄姊妹爱信了，信了慢慢一读神的话，哎，真的是真理，哎们，可以不要了。我就觉得我们尽管不迟到了，但是迟到也没有关系，还是比不来强。35个经常迟到，然后呢40个不参加主日学，我们北美教会主日学大概一半人来参加不错了，50个不参加任何服事，在美国的教会叫 20-80， 20%的人服事80%的人。那我觉得我们佛州华教会很好，我们的意向强调人人服事，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80%的人服事20%的人，就调过来，这个在美国教会做不到。当然美国教会对服事的要求有高，他要求你专业性的服事，那我们没有关系，这样爱心就可以啊，对不对？我们要服事主嘛，这个热情就非常好。如果服事主没有热情，你做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服事主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讨牧师的喜悦，是讨上帝的喜悦，明白？所以就要任何的服事我们就参加，对不对？所以这些年轻人我特别喜欢，我们悉尼教会的年轻人，我发现悉尼教会其实年轻人特别可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活跃，二爱主，然后还长得帅，啊，一个大高个都那么高，长得很帅，他们爸妈给他们吃的很好，长得高，所以又很爱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参加服事主是最喜乐的事情，因为服事的人成长快。你想一想，对不对？你服侍你就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就祷告，神就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然后就一步一步成长，一步成长。你都看热闹的人，你永远不会成长的，对不对？看热闹怎么会成长呢？对不对？不会嘛。你看运动员在赛场上就跑的人，他越跑会越快，越跑越有经验，对不对？你看热闹，你说的挺好，说投啊投球啊投啊，你怎么不投啊？让你投你更进不了，你知道吗？哎呦，这球臭臭臭！我们评论都很好，对不对？可是。让我们一上场，我们突然拿球，我们都抖，抓你都抓不着，对不对？运动员是不一样的。我在家里经常打篮球，啊，有一次我们到了那个正式比赛的时候，那我发现就没有我平时打的好。平时我打我都能投进，正式比赛我一投，砰一下就盖去了，知道吗？个儿不够高嘛，对不对？所以你到场地，你慢慢就熟悉了啊。然后60个不守11奉献。这个十一奉献在美国教是60个不守，我觉得华人教会可能比这比例要高。什么叫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就是你收入的10%奉献给上帝，用于上帝的事工。结果多少华人能做得到呢？说实话，我做牧师我不敢说，我从来不看财务的，但是我知道从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大概的工作、大概的收入，教会每个礼拜天的奉献根本就不是十一了，可能1%都不见得有啊，可是很亏欠的。上帝没有要我们一个数字要多少，上帝要一个比例。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认一个老牧师叫麦希珍，他有次来我们芝加哥来陪领，我在芝加哥一个神学院念书，我去听，他就告诉我你们传道人也必须守十一奉献。那我们过去传道人，因为我们传道人了，我们都把自己的奉献给上帝，100%的奉献了，我们还要1/10吗？是个问题啊。他说你除了奉献你自己，你从教会也好拿到的财物，你还要1/10奉献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祝福的源头，如果你不去奉献给他，你祝福就停掉，祝福就停掉了。这是天上的窗户， 马拉基说是神要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你，为什么我们经济会窘迫呢？为什么我们做生意会不顺利呢？为什么我们本来该要得到的我们工作没有得到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事情当作第一位，我们只把自己的事情当作第一，我们很计算这点小钱啊。我跟你这样说，张牧师从信主到现在奉献是一直是10%以上，你让我们的丰收化教会去查我的奉献，我的奉献绝对超过教会部的薪水，达到教会部薪水20%。我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写好的资料来到教会，然后如果我这个礼拜到澳大利亚传福音或者到欧洲传福音回来，我会在教会补上我的奉献，我会把支票写得更大的额度，一到年底报税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到不到10亿，没有到10亿我们就补上，就把这支票一张支票给教会补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从来没有亏欠我们的，对不对？上帝说，你看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穿着短裤来的，一分钱都没有，欠着别人的机票。你看现在牧师穿什么衣服？西装嘛，对不对？我买的西装，澳大利亚买，去年买了100多澳元的，我觉得挺贵的。然后突然回来发现还有个这个有这个东西，我在那拿擦鼻梁，一个姐妹说这是装饰。祝福你们，答应什么，对不对？所以首十一奉献的教会是蒙福的。我们北加州有个灵粮堂，他们教一年的奉献是$600,000，你想到弟兄姊妹，可是他们花多少给自己知道吗？他们$100,000用到非洲，另外$100,000用到亚洲和蒙古，那支持那里的宣教的施工。那我们最早中国人的宣教不都是欧洲人他们带着钱去中国吗？对不对？那时候戴德生他们传福音，马里逊他们传福音，都是自己的差会给他们带着，他们钱那些钱哪里都丁子里的奉献嘛，才把一个国家福音大门打开。你们丁子不要吝啬那两个小钱，上帝不计较那几个小钱，上帝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看你的态度，你知道吗？我女儿很懂啊，我女儿一到过圣诞节后的儿子，她俩一定给我买礼物啊，买礼物。我一看那个礼物，我心里边温暖了，她那礼物其实就几块钱。有时候我女儿跟我儿子他俩动脑筋，因为他还没钱，要给父母送礼物呢，还要动特别动脑筋，没钱，然后就做一个杯子，上面写 Daddy， 那个是 Mommy， 然后 I love you， 底下写上儿子的名字、女儿名字，一烧，这个10几块钱解决了，对不对？我拿着一看，我摆在我们家最漂亮的地方，往那一摆，然后我立刻一张支票开给他们1000块钱，开学了，回去吧，这个钱给你零花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你们，只要你愿意说，你把你的诚心给他，他会把那个祝福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圣经总说，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我们耳朵未曾听见，想都不敢想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态度，这非常重要。那么，75个不传福音。这个点我们丰盛华教特别好，我丰盛华教超过这个，我们春冬教会75个人都传福音，75%都传福音，我们甚至100%都传福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特别会传福音，把人带到教会来。每个礼拜天我们洛杉矶的教会只要门一打开，10个、20个、30个新朋友来，最多一次来过42个新朋友，那都是靠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从邻居带来的，公司带来的，都是朋友嘛，对不对？90个不参加啊，80个不参加任何宣教，90个不参加祷告会，95个不探访关怀。那么谁探访关怀呢？那就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嘛。那其他人就不探访关怀。其实探访关怀很重要，邻居就应该探访。你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今天我们宣教团队来几个人，因为我也不想介绍他们太多啊，因为他们特别的谦卑，他们也不希望介绍他们太多。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有啊，今天这个教在后面啊，还有他的妻子，他们觉得关心多少人？他们不仅关心弟兄姊妹，他们也关心牧者，啊，关心牧者。他们奉献钱，让牧者们有休息的时间，到5星级酒店，然后在那请了好多有经验的牧者来关心这些年轻的牧者，他们弟兄姊妹来出钱。我们在加拿大的布道会，那布道会我们花了50,000多，我们租金花了30,000。然后呢，我奉献20,000就不够，差了2-3万，他们几个弟兄就全部的奉献，神给我们这样多。我那天我讲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奉献， 15万的一个弟兄，对不对？然后他要借给教会35万，结果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不借了。”我吓一跳，我说：“你不借了，教会明天要过户啊，我们的教堂啊，你不借怎么办？”他说：“我不是说不借了，我是不借了，但是我是奉献，我怎么可以把35万美金借给上帝？我他给我这么多祝福，我怎么借给他？我是谁？我就应该这个奉献给他，讨他的喜悦，因为他给我的祝福太多了。”那弟兄姊妹要知道，祝福很多，关心别人很重要。那我们还有一个赵江弟兄啊，他今天没有来，他这个他带他岳母和妻子也在这里。他当时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搬家搬到一个社区，搬家是很累的。他搬了一天的家很累，然后想到哪里吃饭也不知道，那个新社区附近哪有什么好餐馆，然后也不想动，人一累就不想动，正在屋里不知道吃什么呢，屋里乱七八糟放着东西，有人敲门，一打开门。哇，对面的邻居说：“你们这个搬家很累，我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我们刚刚下班回来，看看你们这么忙，能不能请你到我们家吃个晚餐？”哇，这两个人特别感动啊，就去他家一看，哇，一大桌，人家本来是开餐馆的，你知道吗？而且是多伦多最著名的餐馆，叫庙什么？庙乡村是吧？到魏乡村。你们将来到加拿大都去了一趟村，第二家讲张牧师，老板就认识了，你知道吗？人家是老板，开十几个餐馆的老板，那么忙，看到邻居帮忙做一大桌菜，请过来吃饭，好意思不信主吗？赵将军信主了吗？就因为这个爱心嘛，弟兄姊妹，你看你也可以，你看那个邻居搬家，你假装不知道，对不对？那天有个故事说。有一个邻居搬家，然后那个这个女孩子搬到一屋，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很穷的样子，就说这家最好别跟他来往。这一关门，这个突然停电了，有人敲门，然后他一打开，人家邻居孩子来了，说停电了，你知道吗？就把蜡烛拿出来，给你个蜡烛，哇，一下子就改变了他对邻居的看法。爱心就是这样出来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所以看到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啊，这个统计数字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主的生命连接到一起哦。我们跟主的生命连接到一起，我们就不是这样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四种基本的责任，这是侯世廷写的。我前几天给一个北加州神学院院长王伟成写了一本书，叫《圣徒与圣经》，那我给他写序。我就用了这四句话，这四句话非常的重要。侯世廷说：“将信仰扎根于圣经。”马丁路德说：“圣经怎么高举都不为过。”啊，你知道吗？所以神的话就要高举神的话，用这个讲话讲神的话。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话安慰是很有限的，但神的话很有力量。你们，哈利路亚！我当时生病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哎呀，你这个病啊。”没什么意思，没什么盼望了、啊。这个，哎呀，只要能活几年，就算几年吧。你说人的话不都这样软绵绵的吗？对不对？说的都是事实。可是神的话是超过事实的，说的都是信心。你们，神说我要医治你啊，我医治你，我要让你的名，要你到世界各地传扬我的名，你信吗？我要让你活到90岁以上还要讲道，你信吗？可是上帝就给的话就不一样啊。我是磐石，山寨盾牌力量，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帮助，我是耶和华法的神，我会医治你，我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会为你预备你需用的一切，明白？是神的话才有力量，弟兄姊妹。然后第二，对所持的教义有正确的架构，以致我们的思想神学化，很重要。我们有的人反对神学，为什么要反对神学呢？是因为我们不懂神学嘛。你神学就是脚手架，你盖一个大楼，如果没有脚手架，你会盖偏的。神学不是说让你高举的，刚才高举是圣经，但是神学是你了解神的话语一个最基本的架构。一定要读神学，平时我们有些在网上修点神学的课程有帮助，你修修什么系统神学、教会历史，对不对？各圣经各卷的解经对你都有帮助吗？所以你的，当你有了这个，你的思想就变系统化了，你讲话行为方式所做的一切你都在一个系统里边，否则我们不在系统里边，左下右下左下右下，我们吃了很多苦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三点，对过去的历史有认识，如此我们才能与历代的圣徒相通，从他们丰富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所以历代的圣徒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圣徒相通。我们在啊，在那个叫《使徒信经》讲到说，我信圣徒相通，你们神的儿女是可以相通的，在圣灵里边，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这个就是神学，这就是教义啊，教义很重要。这个《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我们都应该把它背下来。你能了解你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圣子是怎么回事，圣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三位一体的神？否则不就乱解释吗？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哎呀，我信神。”你说神叫什么名字？哦，叫耶和华。他儿子叫耶稣，反正姓耶，我们就不解释了，你知道吗？耶和华雅威是神的名字，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因此呢，当然他是圣父，有这个位格，他有圣子的位格。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他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这个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名字。因此呢，你没有读神学就不懂，你就以为是阿爸天父一个位格的名字，圣子的一个位格叫耶稣。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要了解神学，你才使你的神学信仰系统化。同时呢，你要了解圣徒。那我们读过多少圣徒的书？弟兄姊妹，信了主，我们要了解奥古斯丁，我们读过吧？对不对？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们读过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我们肯定是读过。这些如果你不读，你连基督教的 A B C 你都不懂啊。对不对？我们要读很多很多圣徒的劳伦斯的，对，劳伦斯的与主同行，这个我们比较浅显的读，每日与主同行啊，对，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书我们都去读。我跟你讲，我在神院有一个念书的时候，差点没念这个信仰念没了，你知道吗？因为但是我一进入教会，发现教会很多论断，很多批评啊，尤其我是六四背景的，你知道吗？有一个牧师说：“你还搞不搞命了？还想搞命犯多大罪似的？”我再也不去他教会了。搞命跟你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好像搞命是罪该万死的，对不对？他都不说，你还加不加入共产党了？他不这么说，你知道吗？那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再也不去了。我也很受伤，你知道吗？我是搞命，我搞命信主怎么了？我搞命，你杀人犯都能信主，搞过命为什么不能信主？那奇怪，杀人犯都罪得赦免，我怎么就不能罪得赦免呢？那奇怪嘛，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去那教会，我再也不去了。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念，我就想离开神院，我就给我的老师打电话，我要回纽泽西，我不再念了。这个教会里边好复杂，不去了。然后这个结果我就晚上要走就害怕呀，因为神祷告过，我说主啊，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院；我离开神院，你让我回医院。我就想，那我要是离开医院，我回去就不是回纽泽西大学，他让回纽泽西医院就惨了。我半夜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知道吗？要感谢主了，上帝的恩典领导我，要告诉我，然后告诉我有弟兄姊妹来帮助我啊，告诉我，然后我就去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哇，那个教会敬拜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开始流泪哭。然后弟兄姊妹非常爱我，一群人爱你，爱你。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有的人他心里没有死抓过，都是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帮助。那时候他在困难里走出来了，走出来了，来到神的教会的家中。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很重要，然后将个人的专业和信仰结合，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我们的圣经写，我们教会是我们要中国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啊，中国基督化啊，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什么叫那天那个我们有个传道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刚才刚神学院毕业的啊，他说文化基督化怎么回事？我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基督化，生活方式，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化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啊。我很感谢主，我们布道团的这个将啊，我们的总干事，你看他家他信主时间并不是很长，他妻子先信主，最早他是也是很顽固的，他把妻子送到教会开车就走了，是这种爱妻子的人，绝对的啊，要不爱妻子送都不送，自己去，你知道？他开车把妻子送到教会，然后他开车就走，后来他被圣灵感动信主了，家里的生活就完全的基督化的生活，这特别孩子就在神的爱中成长，两个孩子全进了耶鲁大学，在加拿大没有一家有两个进耶鲁大学的，美国也没有，很少，你知道吗？绝对的少， 他们家两个孩子100%进耶鲁大学，就可以做得到吗？一般家庭做不到吗？靠是孩子能力不行的，靠父母能力更不行，英文都讲不清楚，那靠父母能力，靠什么？神的恩典，你们，因为你愿意付出给神，神就大大的祝福你和你的后代，是千代万代的祝福。不仅是我们这代，有的时候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付出了，可能什么都没得到，但神会祝福我们的儿女，祝我们的千代万代，对不对？我86年逃的时候，很多人帮助我，那因为我爹嘛，我爷嘛，他们过去做了很多事帮助别人，人家就回报你，回报你的子孙。你知道雅虎我那个姐妹，她爷被我爷救过，你知道吗？她爷是土匪，当年被抓了，我爷花钱给她买出来跑了，然后她的后代就开始就纪念我这个爷爷。我逃的时候，我爷的孙子逃到他家，他家的帮助我，知道这个历史就70年，就这么奇妙。我那书可能写了一点点，没敢多写，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关系。然后他不仅如此，他信了主，还把福音带给了我，这个很特别奇妙。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基本的四种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有3点分享，很快我就讲完了啊。第一，葡萄树一个比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位爱子，神的儿子，是天父差遣来到我们中间的，为了他永恒中的救赎计划。什么样的救赎计划？当人类犯了罪，人类跟神隔绝，圣经说人当亚当和夏娃吃那个果子，神怎么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对不对？然后呢，魔鬼怎么说？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你吃的日子一定死，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差很多，对不对？那他可能不那么说，不一定，他说你吃的日子啊不一定死，一定不死，也死不一定，反正总而言之就跟你说糊涂，然后你就吃了，吃了你发现真死了，对不对？那亚当和夏娃吃了死了没有？
死了，
肉体好像还没有立刻死，但灵性死了，跟神立刻就隔绝了，他就不敢见神的面了。一个人不敢见你的面，就说你的关系死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家那狗，就是他要做点什么坏事，我一看他撒腿就跑，你知道吗？这是跟亚当跟神的关系很像。你比如他偷吃，有一天那个师母就做了一些菜，我们吃完了，他走，给我装盒，第二天到教会打包午餐嘛。结果我们捡完碗了，一回就发现桌上干干净净，那盘子舔的真干净，他上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师傅就说：“你怎么又吃了？”他问我：“你不刚才吃饱，你又回来吃？”我说：“吃什么呀？我刚才打电话吃什么呀？”说：“你看这菜都没了。”我说：“那一定是 Kobe 的干的。我原来那个狗叫 Kobe， 一定是 Kobe 干的事儿。”我说：“不信你问问他。”他今天走过去，刚一看的时候，他看他撒腿就跑，然后就在那桌子转，把你抓着他，他知道错呀。你看，当亚当犯了罪，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撒腿就跑，是吗？那不敢见神的面嘛，就跑了。你看这个就，为什么？因为人有罪是不能见上帝的，就像黑暗不能见光。你想，你在家里边，这个家里黑暗的，你打开灯，黑暗就走了，他俩不能共存的，罪和圣洁不能共存，所以上帝不能见罪人，罪人见上帝，罪人就消化。就没了，就灭亡了。所以神怜悯我们的罪人，他不让我们灭亡，他让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让因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当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因为神儿子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你们，所以这是我们心的核心。所以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么既然耶稣是真葡萄树，那就有假葡萄树啊，对不对？有多少假的宗教、假的信仰、假神，这就是假葡萄树，因为他不会结果子的。你问问泥菩萨，他会结果子吗？对不对？他不会结果。你问那些那其他的宗教，那些搞恐怖活动杀人的人，他们会结果子吗？他们结的都是仇恨的果子。所以你要看树，你要看果子。没有人会看懂树，但是通过果子可以知道是好树还是不好的树，是真葡萄还是野葡萄，还是酸葡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凡在我里面的就要结果子，凡是我的不结果子枝子 我就要剪去，凡结果子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果子耶稣讲啊，第一个他讲到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树，一个树，他讲到我他的位置，他是神，他讲到我们的位置，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必须连到他的上边，不连到上边，我们就没有生命的营养，对不对？基督徒生命要成长，首先什么样使你成长呢？神的话语使你成长，你们如果你不懂神的话，你不会成长的。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思想、我的话语、我的思维方式都是共产主义的。我刚到的，虽然我反对共产主义，可是我还是在其中的。我就是喝他们的奶长大的，对不对？像祖国呀、党啊、妈妈、亲爱的妈妈，你喝奶水把我养大，那谁唱的呢？对吧？妈妈呀，妈妈，对吧？啊，你的奶水把我养大，就那个，殷秀梅，殷秀梅，别忘了，对吧？殷秀梅唱，我们都是喝党的奶水养大的嘛，对不对？那我们里边有什么斗争的思维嘛？我们遇到事情斗争，我们根本就不理解别人的角度，我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只要你伤害了我，你就是爱不爱我？你跟我意见不统一，你就是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干到你。这个思维方式是在奶水里边长大的，对吧？有什么办法吗？那我来到美国，我于英石先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的老师叫于英石。于先生说：“伯利啊，他很爱我。”他说：“伯利，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哦。”啊，我说：“怎么改变呢？”他说：“读书啊，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想改变你的语言方式和的思维方式，你就是要读书嘛。你要读好的书，有营养的书，不要读不好的书。请问有没有不好的书？
有，
当然有啊，很多叫毒草嘛，对不对？那个不好的书。”就是从世界来的一些观念，很多的人精神有问题是读错了书，你懂吗？我真的知道读错了书，很多人读疯了，人疯了就是读错了书，读错了书。你要读神的话语，都是祝福，把你清理干净。你要读世界的书，你越读越混乱，对不对？因为你用你的角度来看世界，什么叫做看世界？就是世界观嘛。世界观就是 worldview， 就是我们。怎么看世界，就是世界观。那圣经有圣经的世界观，对不对？尼采有尼采的世界观，康德有康德的世界观，那民主党有民主党的世界观，共和党有共和党的世界观。我不知道你们澳大利亚是什么党，保守党还是什么党，自由党，是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都不是准确的，真正准确的世界观在圣经里。圣经用什么眼光看世界，这是准确的世界观。你们
明白？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辩论什么民主党、共和党的问题，我们就看你用什么世界观来面对人，面对人用世界观来做事，这很重要。所以，那我们看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生命要改变，就要读书啊！啊，我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我就问他，我说我读什么书呢？他当然他不信主嘛，他也没说你要读圣经啊，他就说你要读台湾出的书。不要读大陆出的书，因为余英时是历史学家，他原来做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教了三所大学，耶鲁教了7年，哈佛教了20年，教了15年，普林斯顿教了20年，所以他教了一辈子书，是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他就说你读台湾的书，我发现读台湾书跟大陆书不一样哦，台湾的书是这样读的，大陆书是这样读的。这大陆怀疑主义啊，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怀疑主义，你跟他说什么都不信，他就信自己，因为他从小读的书都是怀疑怀疑怀疑，不对不对不对，都是不对。那你读台湾的书就是 yes yes yes， 立书还满的吗？那是开玩笑了。但是我怀疑我读台湾书，我也没有改变我的语言方式啊，我也没有改变，一直到读圣经，我才改变我的语言方式，改变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使我们得到干净，啊，我们被清理干净，啊，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生命粮，它会养你长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这很重要。所以看到我们第二点就是枝叶茂盛，两种修剪。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谁修理干净啊？
是
天父啊。”天父剪去，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么这个剪去两种枝子，一种是不结果子的，一定要剪去的； 你种过葡萄树没有？我们一个澳大利亚是出红酒的地方，对不对？南澳红酒是最好的吧，对吧？你到红酒庄你去看一看，今天我们酱也是开酒庄的。那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葡萄啊，所有的没有用的枝子全部剪，就剩两根，一根长出来，一根往这么，一根往那么，就在线上就走过去。你看干干净净剪的，多一个都没有。为什么要剪去呢？不结果子的留着干嘛？它会白占营养，对不对？那结果子为什么要修剪呢？使结果子更多，因为你要不修剪，它本来结果子慢慢就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你的生命遇到修剪的时候，不要抱怨，就是神要用你的时候。明白？当你遇到一些别人对你有意见，或者有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正是神要你修剪你，让你成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的人就不愿意修剪，就走了，离开教会了，啊，不去了，不去了，别修剪我，我就这样，别咋咋地。那不行啊，那有一天见主面，你就这样，那哪行呢？对不对？那有一天见主面，你要得奖赏的，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来到教会，看到很多我不如意的人，那我们就不去了。哎呀，不对，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新朋友来教会，我们都会有登记嘛，登记我都会打电话给她，我说姐妹弟兄。欢迎来到我们教会，我是张牧师，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有个基本的了解，我为他祷告。有一个姐妹很直接，我一打电话说：“姐妹，欢迎来到我们教会。”因为呢，我们的新人名单呢都有弟兄姐妹啊，我看这是个基督徒嘛。她说的：“我不会再去了。”我说：“姐妹这么会不会说话呢？说这么，你不来，你不要这么说呀，对不对？你客气点儿还不行吗？对不对？你不要说那么直接，让我那么难堪，对不对？你就说，对对，我以后会来，啊，我不一定来，就完了。那你说我不去了？哎，我说那我哪儿得罪你了？我不知道我哪儿得罪，或者是某人得罪你，你可以跟我说吗？他说你没有得罪我了，你们教会有一个人是我朋友，他伤害我，他骗过我。”我们俩一起做生意，他赚钱，我没赚着。你看，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们也有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呀，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在，我就不去。他在哪儿，我就不在哪儿。那这样干脆，我说哎，太直了，这种东北女孩子，你知道太直了。我说好好，姐妹，那我为你祷告了。我也不了解你们过去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这里边有伤害，需要互相和解。不想和解，和解什么？这种人我就以后不见了啊！你干脆啊！那天我也多了两句嘴，我说：“姐妹，我问你个问题，你得救了吗？”完全不高兴了。他说：“牧师，你说什么呢？”我当然得救了，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圣经很熟，是不是？我说：“那你已经受洗了，信了？”对，信啊，信啊。我说：“那我问你个问题，你会上天堂吗？”他说：“当然，信主我当然上天堂。你以为我在哪儿？”我说：“如果你去天堂。”你看到他在这儿，你说你在这儿，我就走。那请问你走到哪里去？好啊，他说牧师，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得思考思考。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天都会去，不管你多么不完美，对不对？你都是主所爱的，你要相信你是主所爱，他也是主所爱的，对不对？
是是。
那主还希望我们彼此相爱呢。圣经怎么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外人、外邦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若彼此仇视，我们彼此攻击，甚至我们有的人把一些不该说的话都说出去，你收不回来。有天圣经怎么说？有天到主那里，句句都要供出，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修剪是为了将来的奖赏。所以不结果子剪去，结果子呢就修理干净。修理干净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使他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修剪，我们这一生都没有结果子。请问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果子有两种果子。第一种果子叫做生命的果子，我们丰盛的生命。第二种果子叫福音的果子，我们能够带人信耶稣。这两个果子我们都要有。你们哈利路亚。当我们有这两个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四个记号，多结果子的四个记号啊。第一个，渴慕神的话。弟兄姊妹，我刚才讲了，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了解圣经，你就不太渴慕神的话。是渴慕神的话像什么样呢？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啊。约翰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律法。旧约书我们称为律法书，把圣经称为律法书。所以我们要传听神的话，渴慕神的道，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因为我们生命干渴，我们里面常常的被很多的不如意来左右，失败来控告，魔鬼来搅扰。那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洗净我们。有一个人就说，牧师啊，我读神的话没有用，我就像个筛子，读了就漏出去，读了就漏出去，我都接不住。那我说那也很好啊，对不对？那你想，你是个筛子，你看到那个水如果那筛老那么流，那筛子就被洗得干干净净，对不对？你不一定非得记住啊，但是你老读神的话，圣灵就会把那话放在你脑海中提醒你当做的事，对吧？这很重要。第二点，我们刚才要常在基督里，这个常在这里边出现了多少次呢？你看到你要读圣经，你要读经常出现的字，就是圣经要说的那个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一个了，我也常在你们里边，两个常了，对不对？枝子若不常在我里边，三个常了，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边，也是这样，第四节就四个常，对不对？你们常在我的里边，常在我的里边，常在我的里边。然后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的里边，第五个常，我也常在他的里边，第六个常。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了耶稣基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来传，用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热情有限的，必须有圣灵的引导，你才能够永远的传下去把福音，对不对？那我们的热情就几天的事儿，我们顺利了热情，不顺利了我们就灰心嘛，这人的本性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有圣灵掌管的生命，我们叫做丰盛的生命，那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看第五节又两次常，我在常的里面。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的里面，第七次了，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的里边，第八次了，我的话也常在你里边，第九次了，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你看多好，耶稣讲的话就是弟兄姊妹啊，记住啊，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你要想你是不是在主的里边。你说我现在是在主的里边吗？我所说句话肯定不是主喜悦的，那就已经不在主里边。我要做的那件事肯定神不喜悦，可是我们还要去做，那就是一个陷阱，我们就跳下去了，对不对？我们就已经不在主的里边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常在主的里边，他就会不仅不结果子，他会被剪掉，被剪掉，被扔掉，被扔掉。我常常想到，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能够不像世人一样，对不对？你像今天好像你在世界做生意，在中国你要不行点会，你送点礼，你做不成。可是你看到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他们不做不送礼，他们做的全世界最大。你问比尔盖茨送不送礼，他绝对不送礼，他跟你谈判的时候一杯冰水就把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你还得主动跟他谈呢，他用送礼吗？不需要送礼吧。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送礼哪能行？最后把送礼的这个习惯就从中国带到美国，然后我们就送，我们给移民官就送礼，我们给法官送礼，警察把我们抓了，我们就掏出钱包了，拿着菜单了，不行，看看警察眼睛，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麻烦大了。所以你在基督里边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就是不是？你说我错了，我超速了 ，OK， 罚款的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次我到纽泽西，我的司机给我开车回来，我半夜讲完道往洛杉矶开，往那个华盛顿开，他开了90迈，你知道吗？而超速超了多少，人家规定75，我哪知道，我都睡着了，结果我就听后边警察追上来，越追越近，我以为演电影了，我就醒了。前面我说怎么了，弟兄？他说警察在后边呢。我说你是不是超速了？他说超了一点，我超多少？95。那哪一点儿？我吓坏了。我说这得多少？马上咱们得坐牢啊！我说没有关系，弟兄别担心，我给你祷告，坐牢我去。你说的轻松，方向盘在我手里，怎么会没事？全马来西亚人的聪明的。然后警察就过来了，那警察过来敬个礼，驾照，他赶紧递给人家。你超速了，你知道吗？他说：“呀，知道。”你超多少，你知道吗？我说：“知道。” 车。你为什么要超速呢？我看你是老司机了，在美国居住30年了，你为什么超？他说我的牧师讲道完特别辛苦，明天早上要回去参加晨祷，就是我必须赶回去，晨祷之前赶回去华盛顿，所以我就错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然后那个警察一看我刚刚睡醒，眼睛在那擦眼睛呢，然后我就看警察，先生对不起，对不起，警察就给了我一个 ticket。他看我，哎呀，他说我明天去马来西亚，我怎么办？牧师，你替我交了吧，没问题，给我吧，我替你交了。我拿一看，我们一走一看 ，warning， 警告而已。我说是 warning， 他赶紧把窗打开说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但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刚刚来的就掏出钱包就掏出200美金来露个脚，我们聪明，我没说给你，你要还是不要？那有的警察拿过来了就走了吗？可是美国几乎100%没有这种事情。然后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就拿了200块钱的人是这样的，他说收回去，我要控告你贿赂警察，多一项罪名。赶紧收回来，美国没有这种事情。不要把中国这些没有信主之前社会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带到了这个文明的国家。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会成为这国家的祝福；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他会成为这国家的麻烦，他会把很多坏的习惯带到了这个国家，你知道吗？你看最近美国13000多中国人要被遣返，你们看到新闻了吗？看到了啊。那几个律师我都认识，都是真律师，办假 case， 你知道吗？就是给你编吧，把这个政治避难，哪有国内被打被关？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他们都很多都假，但是我不能说了。然后他弄了5个版本，就像你盖房子5个 model， 你跟他一说我什么 case， 他说哎，你比较适合这个 model， 你去背。他就说你适合这个，你去背。然后到移民官的移民官一听，怎么都一样呢？不是哪这么坏吗？各种讲，当然很多做是不对的，可是你这个有的时候你也没有被逼迫，对不对？我说你还不如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但是我现在信主了，我回国，现在国内正在拆十字架，我担心，这就没有问题了，你就一定会达到的。我告诉你，美国的法律不是看你过去，看你未来。他过去看到说，哎，你怎么在国内？你虽然坐了牢2年，你出来4年没事儿，这4年就不会给你的。我告诉你，你说我未来可能，哎，就一定给你的。我告诉你，不会犯错的，没有教你的，你学招儿。这个，哎呀，这很可怜。我觉得这10000能怎么办呢？老婆孩子、父母都办来了，一下子遣送回国。人中国说，我不要，他们都是政治避难，我还不要呢。那你往哪送呢？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信主的。就是好在哪儿，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用夸张，主就会与我们同在。你们，我为一个福建人出庭，很多的福建人嘛，福建一村村跑到美国，福建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最有那个生命力顽强的人，知道吗？你看到福建人有自杀的吗？在美国自杀不是博士就是硕士，福建的偷渡客打也不死，关也不死，怎么都不死，来了就把全家都带，一村村带了、你到东南亚去，关都是福建人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全是福建人。我就觉得福建人好像犹太人特厉害，知道吗？永远打不倒的，可了不起的。那我给一个福建人上庭，这福建人姓李，叫李建华，李建华，这我记住了。然后来我们教会什么事啊？我都来10几年拿不到绿卡，我这个最近你给我受洗吧，我好像基督教这个行。我说那受洗哥们开玩笑，你真信啊？你不信，你办理为了绿卡，我可给你洗啊。那洗了我都有罪。他说我当然信呐、我信你聚会啊，你不能你受洗完人就不见了，给你个受洗证书，拿着人就不见。很多这种人啊，在美国，我不知道澳大利亚有没有啊？他说我一定的，我说我看着呀。你要是不来聚会，你要不守实际奉献，我就不给你出庭，我会查你的奉献。告诉你，我看出来了，在这个2年呢，真的是每个礼拜都要早点来，还给我带杯咖啡，挺好的一个弟兄。那结果出庭，终于判到巴尔的摩。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就开车开很远排队去，等着他开庭，等了8年才开庭。 你知道吗？我一上去就把他名字给忘了，宣完誓了，圣经宣誓，宣完誓了，他说：“请问当事人，你的客人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我说好像不叫李建华、李建军，或者叫李建国，反正总而言之就这几个名，我忘了。移民官很高兴，说：“你看这个证人的证词不可信，因为他都当事人的名字他都不记得，所以我建议休庭，今天就到这儿了。”那今天一拖又好几年，你知道吗？这开玩笑的，哎呦，我当时汗都出了，紧张，我也紧张，很对不起李弟兄。结果他就在那直抖啊，哎呀，这个法官很好，这个女法官给我机会，他说：“张叔，给你个机会啊，你回答一下，为什么你会不记得他的名字？”那我就实话实说嘛，我就说，他也不是教会的童工，他就是一个普通信徒，然后有时来有时不来，我哪能记得他名字呢？对不对？我教会好几百人，我不能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住。我说很亏欠 ，sorry。反那个移民官在那儿乐呀，翘着二郎腿笑，看着那非常坏那个样子，知道吧？就是在那儿这个看不热闹。结果那法官很真诚的说：“起立，我们现在宣布这个 case 过了。”哎呀，我高兴了，怎么就过了呢？说我的牧师永远叫出我的名字，这是真的。他也激动出，他们教会上千人的每个人牧师哪能记得他的名字呢？说我的牧师永远叫我去
叛逆，
叫错，这是真的。如果假的，早背得滚瓜烂熟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是真的，通过了。哈利路亚，神有恩典呐，神有怜悯呐。回来，我就是李弟兄，对不起啊。他说：“牧师，你得回你这样说，你不这样说，我还过不了的。”所以你就看到，所以你真的说实话吗？这上帝是有恩典，这非常重要。你要结果子藏在主的里面，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哈利路亚。第二点，第三点，要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耶稣说的话就是命令，命令就要遵守。你们要去，那我们就得去啊。耶稣说你们要去，你说我就不去，这就不对了，对不对？耶稣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说我就让中国人信主，其他人都先进，我们不管的，那也不对，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命令，我们要去以来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的教会不仅向中国传福音，我们也开始向欧洲、澳洲，我们向非洲传福音，不仅向中国人，我们向当地人来传福音。你们，所以我们教会姊妹明年说要进入到非洲，啊，把福音传到非洲的跟我们颜色不一样的人，当然跟我颜色很近了，向他们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所以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的爱就是神的爱，那就像父的爱一样，对不对？那么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这里边说，你想一想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感觉到没人爱你了？有没有啊？
有。
有没有感觉到？哎呦，我最近好像谁见我都不理我，好像孤立我。然后我回到家里，这个太太也不理我，孩子也不理我，爸妈也不理我。回到工作单位，老板也不理我，老板还。就我看他的眼色，我干不多久了。你越想不越忧愁吗？
是，
对不对？你要常常的，你这个你怎么办呢？你就先回到主的爱里面。当你回到主的爱里，其他的爱都解决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回到主的爱里面，你一个月解决，你永远解决不了。你要先跟主的关系对了，其他关系就都对了。我们有一个教会，原来有个弟兄啊，来到我们教会，那弟兄很有意思。跟上班跟老板关系很好，突然有一天老板告诉他一个月以后你不要再上班了。哎呀，他就整个的快疯了，因为他的公司正给他办绿卡，他如果不给他办，他办一半就停掉了，他就很惨，你知道吗？然后他还正准备结婚，他买了个房子刚刚过户，他要供房子，突然老板没工作给他了，他整个人就崩溃了，他就在家里发怒了，就说老板怎么对不起他，然后他就说了不该说的话，开始骂老板，然后呢就是不行就要走极端。结果他那个太太呢挺好，就说你能不能跟牧师谈一下，牧师遇过很多的风浪，你问问他的经验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他就来叫我听，我说我就听他说，他就先把那愤怒发泄一遍，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啊，这真的在办公室里说出去说都非违法的，你知道吗？这个我就听他等跳完了后，我说我这样吧，首先为什么你要会背范儿呢？对不对？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你搞清楚没有为什么？一定有原因，不可能关系那么好一点原因没有，他突然让你不要上班了，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原因告诉我？他说不知道，我找不到，我就没有任何的原因。哎，我说如果我是老板，我要不要一个人，我一定有很大的决心，否则我不会不要一个人，对吧？我说第二点啊，第二点，我觉得你现在呢面对这些问题，你不能够自己去扛，你扛不动，你要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谦卑的让圣灵来检查我们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第三点，我说要争取，哪有1/1000的机会要争取留下来，因为如果留下来你太惨了，这个不好帮你。他说那我该怎么留下来呢？我说这样吧，我不好介入你的工作，因为老板是我特别好的朋友，这个老板非常好的朋友，这个老板也是很会教育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去了普林斯顿，一个去了这个耶鲁，非常好的两个孩子。那这个老板夫妻关系不太好啊，夫妻关系不太好。我说你是不是这两个老板，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是不是把总经理关系搞好了，把董事长关系搞糟了，这种这样活的，那董事长是个女的，你知道吗？是太太，他俩正在闹离婚，你是不是站在某一边，你关系太密切了？他说哦，有可能。你看你不要介入老板家里生活嘛，就是个工作嘛，你为他祷告祝福就好了嘛，对不对？结果后来我说你写封信吧，你写封信你告诉他，你说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我刚刚结婚，我刚刚买了房子，如果没这份工作我会非常的惨，我的绿卡也刚办一半，我一切都从头来，我承担不起这么大的压力，你告诉我哪儿做的不对，我会改正，你告诉我，你很诚恳的跟他说，对不对？然后你写的时候不能带有任何的血气，一定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诚恳的说。我说然后你写完以后，你把这封信给师母看一看，我太太英文比他们都好，我让他给你修改一下，所有的血气要拿掉，你要非常小心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为你祷告，我实在不行我打电话再给他，如果行了我就不用再打电话了，实在不行我再打问他怎么样，我可以跟你说行吗？当然他也知道我跟老板的关系啊。结果后来他那封信写了，师母改完继续了，老板不到一个小时就回答说继续工作，就四个字。现在他在公司已经工作15年了，生了三个孩子，走过了人生很难的一段。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用血气，对不对？那你就把问题搞糟了嘛，你就不是今天的这个家庭，今天的一切人不能用血气，因为血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你们哈利路亚，遇到任何不同意见都要在主的爱里面去处理，想到我有什么亏欠，不要想别人的亏欠，别人肯定会对你有亏欠，但是不要想他的亏欠，想我们的亏欠，我们是否亏欠了主，我们是否亏欠了弟兄姊妹。当想到我们的亏欠，我们就悔改，我们就重新在主里边建立与神与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呢，耶稣说我爱你们呢，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弟兄姊妹要进入在爱里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不一样的，爱里边是不老的，发现人很多老的快就因为没有爱，你知道吗？爱的里面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爱的里面是喜乐和平安的。如果你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在爱里边，但你的爱首先在神的爱里边，要记住，你要想夫妻关系彼此相爱吗？你们两个都在神的爱里边，就一定会彼此相爱。你要想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是彼此相爱吗？你一定在让你的孩子在神的爱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5:9-11怎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边。原来爱的秘诀就是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然后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面，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边用了两个喜乐。弟兄姊妹，你喜乐吗？喜乐吗？如果你不喜乐，就说明你已经离开了神的爱啊。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对不对？当你看到一个人他老是忧忧愁愁的，你还敢信主吗？说我不信主我也没那么忧愁啊，他说你信了主这么忧愁我才不去呢，对不对？还不如喝两杯酒乐呵一下，对不对？你看，所以基督徒喜乐是你生命的自然流露啊。喜乐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耶稣让他儿女们喜乐，我们有主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就喜乐。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平安， 同时给予喜乐。一个喜，你想你要活一百年，你是喜乐的一百年，那多好啊，对不对？如果你活一百年，忧愁的一百年，那忧愁活不了一百年，忧愁怎么活一百年？没病被你愁出病来了，每天吓自己吓自己，这个难处那个难处，这个坑那个坑，这个，每天想着，为什么不想上帝的道路通畅的呢？上帝给我们喜乐和平安，所以要喜乐在我们里面。喜乐是不是果子啊？
是，
圣灵的果子嘛啊，人爱喜乐嘛，喜乐是果子。第四，彼此相爱。刚才第三点讲到我们与神爱我们，我们的神爱里面。那第四点就是我们彼此要相爱呀、啊，对不对？圣经告诉教会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哎，搞斗争不要来教会，搞斗争就去参加某一个党，就比较好啊。我反对共和党，我就参加民主党，天天跟你川普干，对，那多来劲儿，对吧？或者你反对 Hillary， 你就参加共和党，天天跟他干，对不对？嗯，这个可以的。可是在教会里边，因为你有一天要到永恒之中，那个审判你的主在天上，他有一天会鉴察你在地上做的一切，那你为什么不喜乐呢？为什么不彼此相爱呢？对不对？那搞斗争不能来到教会搞，来到教会搞斗争，有一天会被神审判的。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圣经说，如果你要拆毁我的教会，我就必拆毁你。那上帝把我们拆毁为什么样子？那太可怕了，那就硫磺火湖，难道我们不可怕不恐惧吗？所以我们要祝福上帝的教会啊，祝福教。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要想教会怎么服侍我，给我什么，是我要怎么服侍主。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可以成长，建立教会，来让主得荣耀，对不对？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我们都不完美，对不对？刚才麦克戴兴说我们不完美，麦克不完美，我也不完美，我们都不完美。可是神把一些不完美的放在一起，它不就成为一个完美的身体吗？比如有的人他是眼睛，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嘴巴，有人是手，有人脚。你单独把一个手拿出去吓死人，你一点都不完美。你单独把眼珠这样光光闪着，没有身体，不吓死你，对不对？都不完美。可是圣经说，你手怎么可以说我这个我不需要脚，对不对？你比如我想吃什么东西，我脚不走过去，我干哪拿不到，干哪拿不到，对不对？那手和手之间要彼此相爱啊，手又不要妒忌啊，那就是左手跟右手，好了，右手蚊子在咬，左手看着就不打，打下去打死你吧，不打。咬死你，因为你什么都靠你，对不对？啊，吃饭你拿筷子，我这儿可以端盘子，让你拿着，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握手你伸手，我在这看热闹伸不上去，你伸那还伸错了，你进个军里用左手进不就怪了吗？对不对？那你看到说，哎，肚里咬死你，结果咬了，得了破伤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蚊虫病。死了，右手烂了，左手没烂吗？还新鲜着呢，可能吗？你就是一个肢体，你们，你的肢体是互为肢体，彼此才能荣美呢。所以上帝说，不荣美的让它越发荣美，你们软弱的要越发变得刚强，就是这样子的。那有的人的牧师做口来传扬神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是手就是脚啊，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教会，大家都做口都上台讲到，谁听啊？那底下。我去过一个韩国教会，挺有意思的，五个人，一个司琴，一个唱歌，一个讲道，然后还有一个收封建，底下坐一个人，这90%都同工，知道吗？都是同工，这不可能都是在上台讲道吗？那上帝有讲道的，我们有司琴的，我们有唱诗的，我们有打扫卫生的，你进门有招待的。我常常想，教会哪一个部门不重要呢？你告诉我哪个重要？你说手比脚重要吗？你没有脚，你手有什么用吗？那你说脚比手重要吗？都不是的，每一部分都重要，明白？今天如果你进屋，你看到哇，我们的招待姐妹们笑容满面的，如沐春风，来地里单着说耶稣爱你，你什么心情啊？对你外边都说你不怎么样啊，你，然后你被老婆骂得要死，一脸忧愁来了，叫耶稣爱我，哎，太好了。一下心里，我常常说招待很重要，为什么？人们没有见到耶稣，先见到你的脸，所以你的脸要笑啊，要真诚的欢迎你，对对，你这很重要啊。那时候我们音响不重要吗？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布道会最累的就是音响，
是
看着他们在那着急，因为那个音响系统根本不是一样，两个系统又放在一起，我们哪搞过这个东西啊？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智慧，需要神的帮助嘛，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嘛，对不对？那么要鼓励嘛，越看不见的越讨上帝的喜悦，所以站在讲台反而是恐惧战惊，因为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在生命册上的，知道我常常讲，你看我讲的话很多人也挑我说，哎，这会儿你讲错了，那会儿讲错了，我放在网上去讲错讲对你都看了，我从来不去掩饰的，我讲到都是原汤原味放到网上去，你可以经过历史检验的，你从头到尾去看，你不能看一段看一段你说对或者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我们教会讲到不改的，我们也没有通过有时间改，没有时间改，就直接放在网上，因为神的圣灵的带领，那你说讲不到的责任多大呀，对不对？
是，
那你像你讲到，你万一讲错了，使一人跌倒了，
嗯，
那我们责任就大了。你万一把神也讲错了，神你多了，你责任就大了，那不晓得的，你知道吗？丁子妹，每个环节都是责任，每个环节都是荣耀神，所以我们配到一起，跟多前说，当我们彼此配搭配到一起，我们就成为主的身体啊，对不对？嗯，所以感谢主了，和丁子妹在教会里彼此相爱。那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哇，耶稣在这用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不是白唱的。有人说耶稣是我朋友，有人就跳说耶稣是你的主，什么叫你的朋友？那我们有圣经根据啊，对不对？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为什么？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把你们当作朋友，所以我会唱出知心朋友，对不对？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最早我来到美国有一首叫耶稣恩友啊，那首歌我一听我就流泪了，我还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朋友，神他称我为朋友，我是何等的人呢，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他说我们是他的朋友，然后他怎么说？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选择基督教，我没有选择佛教，我没有选择教，我选择基督，不是你选择，是神拣选我们。你们，这是耶稣就来找我们，把我们找回到家中啊！所以我们要结果子，奉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我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你看到第十五章，耶稣基督讲了这么多，让我们常在他的里边来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如果彼此相爱，怎么表现呢？打个比方，当一个人问你是哪个教会来的，你说我是哪一个教会，你们教会怎么样？哎呀，我们教会好啊，这个人就蒙福。那如果你再一个说你教会怎么样，教会不怎么样，那你在教会干嘛？那人家立刻怀疑你这个人就不怎么样，你知道吗？千万不要在教会外边说你的教会不怎么样，你要说这种话，有天你要向主交账，而且现在你会使人跌倒。很多的慕道友啊，最不喜欢就基督教互相攻击，说你来我们教会，那教会不好，你来我们教会就最不好，你知道吗？我们也不要抢人别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人家脚是可以自己走的，他要来聚会，我们当然欢迎，在主的爱里面爱他们。可是人家没有来，你到人教会把人家一个一个抢，也不合适啊，对不对？这个也不好嘛。然后说为啥你们的教会不好，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好，嗯，都是主的教会，你怎么知道不好呢？对不对？你有天你见主怎么说？你怎么说我的教会不好呢？你说我说你那个教会好，我说你教会不好。主，你有这什么权利？这是你的权利吗？我的教会，我有几个孩子，你比如我爸有七个孩子，我爸怎么骂怎么打都行。别人说你孩子不好，我爸就不让，对不对？你凭什么说我孩子不好？那我爸就连我一被同意，我爸就愤怒了，就起来就骂邓小平。哎，我的孩子我打行，你就不能打，对不对？你凭什么打我孩子？哎，这是很有道理的。讲一个故事吧，说有一个英国，当年有一个两个教会就在马路这边一个，马路这边一个，这个两个教会互相抢人嘛，对不对？争资源嘛，也争资源。就在争资源的时候，这牧师天天祷告，主啊，让教会复兴，就在教会越祷告人越少。那奇怪，牧师有一天祷告， 神对他说，不是让你的教会复兴，是让我的教会复兴。哇，他懂了，我的教会他的教会都是主的教会，所以我要整个的教会都要复兴才对。你像我们丰盛华教怎么搞，我让悉尼所有的教会都要复兴。哈利路亚，让全世界所有的华教都要复兴，这才对。所以然后结果那牧师就跟长执说，我们祷告以后不能专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为对面那个教会祷告，让他们复兴起来。当时牧师你发烧了吧，吃错药了，我们教会越来越少，人教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还要为他祷告，那这个牧师对不对，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那牧师我也不知道，神就这样告诉我，那我们就顺服好了，就祷告，越祷告人的教会人越多，越祷告人的教会人他教会人越少。哎呀，祷告了半年，然后有一天发现教会越来越多的人来，哎，他们越为那边祷告，教会人越多，越教会祷告多。后来一问怎么回事，那教会坐满坐不下，就把他们叫来。所以我们就为上午的教会祷告嘛，你们让他们坐不下，他们就搬走了嘛。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进上午了嘛。所以要积极的。你的祷告要积极的，你要考虑神的国度的祷告，不要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要考虑神的国度，因为他的国度大于我们的国度，明白？所以我们要祷告，为周围的教会祷告，都复兴起来，都健康，明白？感谢主，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他说，我们要，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要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主耶稣的朋友呢？怎么成为基督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主的想法，听从他的命令，跟随他的脚步。所以我们看到总结接九种果子，我刚才讲了，这是我们生命的果子，这是我们接生命的果子，基督徒要接生命的果子，对不对？那人家接触到我们就发现我们是甜的，人家愿意跟你接触，为什么愿意跟你接触？因为你生命会流露出那种甜美，使我生命不一样。那我正忧愁着，我见到你我就喜乐了，你知道吧？因为你能够给我信心，现在用一个词叫正能量，这很重要，真的，我觉得正能量还真的是很好。你一个人基督徒的口不能出咒诅的话，一定要出祝福的话，因为咒诅就会临到你，你要老出咒诅的话，那咒诅一定临到你的。你要出祝福的话，你甚至那些得罪人都要祝福他，那你说我祝福他我怎么办呢？他不配。你圣经怎么说的？你为他祝福，如果他不配，那个祝福就回到你的身上。哇，太好了！所以谁坏就给谁祝福。他越不配，你就为他祝福，因为这都给你了。这神的原则，神的法则，不是人的法则，对不对？你就祝福他，想恨谁我就祝福你，祝福你，凡你不配都给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很多人都不了解的。很多人这个人我就要咒诅他，你咒诅，因为上帝不喜悦咒诅嘛。上帝来了就是祝福，从不咒诅。你说我们基督教什么时候咒诅过共产党？没有嘛。我们什么时候咒诅过中国的领导人？即使他那么逼迫基督教，我们都没有咒诅他，我们都祝福他们，对不对？那你看法轮功是不是天天咒诅他们？我认识很多法轮功的朋友，早上起来就咒诅江泽民，越咒诅江泽民越好，身体越咒诅江泽民身体越好，他们气得要死一个个。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祝福所有的人，不管是川普啊，美国的，常常祝福川普。当然有的人很不喜欢他，其实我也不都喜欢他，但是我祝福他，因为我是牧者，是我是先知的角色，我要祝福君王，对不对？那我也祝福习近平啊，我同样祝福习近平，我也希望中国的贸易跟美国不要打成这个样子，要中国人和美国人不要受损失嘛。那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和平的使者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祝福，因为神让祝福执政掌权者，不一定他对，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像啊，我们不是批评，我们是祝福，我们也不是说反动反抗，都不是的，我们就是祝福。因为在基督里祝福才能够合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原则，如果他不配就归我们，你们哈利路亚，这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果子我们接九种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这个非常重要。怎么说的呢？圣灵所结的果就是仁爱啊，爱啊，仁爱，喜乐，哇，第二就是喜乐。你看你有没有爱啊？没有爱就说明没圣灵的果子啊。有没有喜乐？天天忧愁，本来50岁看得像70岁， 你干嘛呀，对不对？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什么的苦难临到我，没有关于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因为耶稣与我同在，怕什么呢？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仁爱、喜乐，还有和平。你们是和平的使者，因为我们是和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你们，然后呢？忍耐，忍耐也是很重要的果子。弟兄姊妹，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一定要学习忍耐。很多事情不要急，别人批评你了，你不要立刻就发怒，忍耐嘛，忍耐，对对，忍耐忍耐就好了。你像我女儿谈个男朋友，我就不同意，她就非得坚持，我就忍耐，忍耐，我忍耐一年、两年、三年，她就催了，你知道吗？那我要跟她发生冲突，那我不惨了吗？我的女儿，对不对？那女儿后来发现不，父亲不错，从来不说她，就是为她祷告，为她祷告，主啊主啊，让她赶紧催。那我也得祷告啊，对不对？可不可神奇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做我女婿肯定不合我心。所以和平、忍耐、恩慈，基督徒叫慈祥。其实人到一个年龄，不在于你长得，你说小伙子帅，年轻女孩子美，可是到了一个年龄，你到八十岁说你长得美，合适吗？对你不尊重，又说你慈祥。我们像母亲一样的慈祥，像祖母一样的慈祥，女人要活出慈祥，男人有天活出一个庄重，让人看到的话，你是稳重的男人，对不对？这就有力量。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外在的美，是追求里边的生命。有一个人就是很会夸老婆，我说老婆，我老婆就问他说，你说我美不美？他说你美。他说那我怎么美？他说你虽然没有十全十美呀，你有十全八美。那老婆说，那我缺哪两美了？内在美，外在美。哎，走，这老公是不会说话。那我也会承认，我太太问我美，我当然美。我怎么美？我说你比我美。我哪儿美？我说你很有眼光。我说什么眼光？我说你在找对象的问题上就比我有眼光。这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开玩笑。所以你看，恩慈也很重要，对吧？接受恩慈，良善，善良的人，我觉得基督徒真的要成为善良。你看，为什么用羊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呢？他们有喂牛，牛是有脾气的，对不对？有牛脾气，他更没用狼。狼它是象征着基督徒的敌人，对不对？他用羊，为什么羊呢？善良，良善是神儿女的果子。别人即使欺负我们，把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怕，同时我们也不怒，对不对？我们就为主去嘛，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的电影殉道者，没有愤怒的，没有愤怒的，没有说哇，啊，我的神会整死你。都是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让我像你一样。那是力量，那是力量，你知道吗？他的，然后温柔，要学习温柔啊，弟兄姊妹，这个做丈夫的要温柔的对妻子，做妻子要温柔的对丈夫，你知道吗？这个妻子温柔对丈夫比较容易了，因为女人本身就是温柔，对不对？而弟兄呢，一定要学习温柔，啊，学习温柔，这个对温柔的对你的妻子，温柔的对你的孩子。那我这些年越来越温柔对孩子，因为我也没辙，不温柔的怎么办？两个孩子小学生专业，我女儿说爸，我告诉你，我一生中你什么都可以决定，两件事不能决定我。我哪两件？第一，我找什么对象；第二，我学什么专业。哎呦，我说我想了半天，也是什么事我都不想管，就这两件我想管。他俩就是矛盾的。那你学什么专业？我比你，我觉得我看得比你准啊，对不对？那你找什么对象？我看得比你准呢、啊？那不行，这俩你不能动，这是我的主权。你看到这个不容易的，你知道，这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温柔很难，要学习成长。多大年纪？像我这大年纪的学习成长，我现在给孩子们发 email 啊，发微信呐、啊，那都是温柔的不得了。啊，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女儿，啊，你在你爸爸的眼中你是多么好，虽然呢，生活遇到了困难，甚至于没有关系，神都会带领我们走过的。爸爸为你祷告，就 I love you， 人家喜欢了，高兴了说 me too， 不高兴了 me 都不 too， 你也就得忍受着，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感谢主了，现在孩子们都会说 me too 了。我现在很。 很厉害，比我俩还行，写全用英文写，知道吧？我用英文中文写完，我拿着 Google 穿在那边的。我儿子说：“我爸现在英文太棒了，95%都准的。”是吧？我跟你讲，我跟我儿子写的信，你都能将来可能将来，我觉得我希望我能出一本英文书，我给你写的英文信。有的时候男人跟男人不太好沟通的，他已经是男26岁读博士呢，那我也是男人，我们俩他不是我亲生的，你知道吗？我们谈话有时候会擦枪走火的，可是我就用信，我就不断的给他写信，我写了2大页他回我一句，就写写，我就不断写，回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感谢主，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亲生的你才能够知道基督里的爱是怎么回事，明白？你亲生的，你那你是自然的爱的很正常，
是。
可是这个就学习成长，学习温柔，学习节制，节制也很重要啊。所以这加在说，这是你看结的这种果子，这个我们那天看了，就是这个是特别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啊，这个非常的真诚的一个人，不信就真就不信，就是没有神哪有神，这一信了信了就不得了，你就终于信了，信那天哇天开了，大家请人到他家吃饭讲见证，天天有见证。你就跟哪个人，你想你是不是好几天没有见证了？你说你没有感恩的心呢？你天天有见证，一发到微信里边全是见证，哈利路亚！过去一发又全是抱怨，你看什么叫抱怨？就那苦毒啊，就像毒气从这里噗噗噗出来，谁敢靠近你啊？当你出来都是喜乐，都是见证的时候，人们就愿意靠近你嘛。你们哈利路亚！你看这么大海里受洗，本来这次我们礼拜天下礼拜要受洗啊。本来我们说要到大海里，后来我那天大海试一下挺凉的，我发现他弟兄姊妹抽筋儿，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里洗了，就是我们有10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要受洗的赶紧找雅琪牧师报名啊！这个受洗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妈妈生了我们，给我们自然的生命，我们从圣灵和水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有了属灵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信而受洗必然得。你看我们每一年，咱们洛杉矶分堂有这是35个人，我们每一年有100多人受洗，我教就一年4次受洗，唯一一次在大海里夏天，因为其他时间海都是凉的，所以唯一一次大家最喜乐的那一天，很多人都等着那一天受洗，感谢主。所以你看加拉太书怎么说，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这是我们要远离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那么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保罗是很严厉的啊，讲到这些从世界来的、自然生命中来的、肉体生命来的。必然出现的，保罗说这些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什么样能承受神的国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就是指在宗教上跟上帝的关系；忍耐、恩慈、良善，指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信实、温柔、节制，指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性与饮食的节制，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关系，一个是指神，一个指跟人。我们信主就是先跟神恢复关系，然后跟人和好恢复关系，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与自己和好。你知道有很多人不懂，老自己论断自己，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论断，你是神眼中的同人，
是
你是神的宝贝。你像我的儿女，在我眼中，我觉得他们太完美了，对不对？他不管怎么不完美，都是我的孩子嘛。在我们在神的眼中，不管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是得救了，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吗？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怎么不完美呢？你要看你自己是最不完美的。小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一看过我就忧愁。为什么忧愁呢？我8岁那年，我就受伤了，被我姥姥给伤了。我姥从农村来我家，坐在炕头上，然后呢就跟我妈聊天，我在写作业，一看我老吓一跳，这孩子高粱地出来会吓死人，人哪有这么说的话，我为什么从高粱地出来啊？我妈就龚艳茹啊，你这个儿子啊长得太丑了，太黑了， 就是从高粱里出来就跟土地一样颜色，这怎么能找着对象呢？我就竖着耳朵听，我就想我丑竖我黑怎么了？因为朋友们也没有觉得我黑呀，对吧？一群小朋友，我就听哦，黑是找不到对象的，然后我这结论就是黑会给我爸妈带来麻烦，因为东北是找太太找男的都要找白的，叫一白遮百丑，你知道吧？黑的东北人特别走不起的，黑的像我这么黑的，就是觉得不是东北人，是广东人。我逃到广东，广东说你别说话，就是长得跟广东人很像的。嗯，结果好了，我就受伤了。谁要说我黑，我就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就跟人打架，打到鼻青脸肿，知道吗？就因为这个黑，打了好多年架。后来我来到美国，发现比我黑的人多了。我发现人家一点都不自卑。你看那个运动员，那个 Kobe Bryant 对不对？那多黑，比我黑多了，跳起哗就扣篮，年薪好几亿，知道吗？有什么关系？奥巴马总统往里站多帅，你看，所以比我还黑，对吧？我发现美国是好国家，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我的长处，我的颜色在美国是最好的。白人羡慕我，黑人羡慕我，因为我在封建，我有巧克力颜色。对吧？我这巧克力，我后来那美国白人朋友说：“哎呀，柏林，你这颜色，你摸摸这胳膊这么滑，你怎么晒呢？”上帝造，上帝造就这样，上帝造的不用晒，像你们晒的晒出皮肤癌都没有用，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你一定要欣赏你自己，明白？今天你要记住，你是神眼中的瞳人，你是神让你结果子的葡萄枝子。你是可以接丰盛的果，你可以祝福别人的，你可以有生命影响力的。你有没有影响力？你可以影响到家庭，影响到你的邻舍，影响你工作单位，影响到你的儿女。你是有影响力的。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有影响力的，
是有影响力
的。哎，对呀。来，我们唱首诗歌，
因为你白。
来，我们唱。我心切切渴慕你。我们都是有影响力的。弟兄这边，你承认你是有影响力的？你承认我是有影响力的？我为什么有影响力？是因为我能够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所以结果子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结果子，就让我们的果子长存。用钢琴吧，用钢琴，使我们奉主的名，无论做什么，主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感谢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来，我们请投影打出来，我心切切渴慕你。来，我们起立，来，一起来唱。来，
有没有好声音？是一定要唱，
献上自己为祭。好，就这首献上自己为祭。献上。